中国人话牙痛唔系病，
痛起来要你的命。
痛，但系痛起来就要你嘅命。
徐传道今天本来应该是徐传道讲道，
本身今日系阿徐传道去讲道嘅。
后来因为他一直不回来，
但系因为佢后面一直都未翻嚟，
我们就只好上来代打。
所以我就讲，我今日就为徐传道。
他终于24号又能够回到我们当中。
而佢终于24号嘅亦都翻到嚟我哋嘅当中。
感谢主，他可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见证。
感谢主，即系佢可以为我哋做一个简单嘅见证。
牙痛虽然是很小的毛病，
牙痛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毛病，
也足以让我们的生命生活全部通通都弄得一团糟，
但是也都会令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即会一团糟。
那么如果是一个瞎眼呢？
但如果是一个是瞎眼的人呢？
如果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呢？
但如果是一个生来就已经看不到东西的人呢？
我母亲最近在台湾，她的眼睛也不太好，她得了白内障。
我母亲佢最近喺台湾，佢眼睛亦都唔系咁好，佢得咗白内障，
需要动手术。
佢需要动手术。
因为白内障的关系看不见。
因为白内障嘅关系，佢睇唔到嘢。
从前看得见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什么重要。
从前睇到嘢嘅时候，佢唔觉得眼睛有咩重要。
现在看不见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愁烦。
但系而家睇唔到嘅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十分愁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第一节到第12节的地方，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今天我睇嘅圣经就系约翰福音9章1至12节，关于一个生来瞎眼嘅人。
当我们眼睛不好用的时候，
当你眼唔好用嘅时候，
你发现我们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
你就会发觉我哋整个世界都
很多的不方便，
好多唔方便。
但是当一个人他生来就瞎眼了，
但系当一个人生来就系睇唔到嘢嘅时候，
从来没有机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
他从来没有机会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
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做颜色，
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颜色，
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颜色，
因为在他的生命只有一种颜色，
就是黑色，
就是黑色。
你们可以想象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吗？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生活吗？
当主耶稣见到这一个人的时候，
当主耶稣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叫他的眼睛可以看见，
他叫他的眼睛可以看见。
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我哋啱啱读嘅呢段圣经话咗俾我哋听。
当主耶稣基督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经过。
当耶稣基督遇到呢个人，佢嘅经过。
门徒问主耶稣说：
门徒问主耶稣话，
他们看见了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佢哋见到呢个生来就系睇唔到嘢嘅人。
他们心中起了一个疑问。
佢哋心里面就有个疑问。
这个人的生命有了这么大的苦难。
佢呢个人嘅生命有咁大嘅苦难，
但是他是生下来就瞎眼的。
但系佢一生来就系睇唔到嘢噶啦。
是他的错呢？是他犯了罪呢？或者他的父母亲犯了罪？
究竟系佢嘅错啊？系佢犯咗罪，定系佢父母亲犯嘅罪？
主耶稣回答他们说：
主耶稣就回答佢哋话啦，
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
而唔系呢个人犯罪，亦都唔系佢父母亲犯罪，
乃是要彰显出神的作为来。
而系当中要彰显出神嘅作为嚟。
趁着白日，我们应当尽快的做工，因为黑夜将到，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工。
趁着白天，我们真的要赶快做工，因为黑夜将到，到黑夜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工。
于是主耶稣基督就吐唾沫和泥，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说，用口水和泥就涂在这个人的眼睛上。
吩咐他往希罗亚池子去洗。
吩咐他去西罗亚那边去洗。
洗完了之后，这个人就看见了。
这个人一洗干净之后，他就看到。
许多人看见他就稀奇。
很多人看到他就很稀奇。
这个人不是生来瞎眼的吗？
这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吗？
怎么能够看见了呢？
为什么突然间他又会见到东西呢？
我们今天只能够看这十二节的经节。
今天我们只看到12段的经文。
其实这一节的经节呢，是为了预备下面更重要的一段经节。
其实这一段经文是为了预备下一段更重要的经文。
是下个礼拜朱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
在下个礼拜朱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和泥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和泥 他医治了这个，
所以法利赛人抓住了这个把柄要攻击耶稣，
所以法利赛人就拿着这个把柄去攻击耶稣，
把这个人叫来询问他等等，做了许多的事情，
就将这个人叫来就审问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从这一个事件上面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见到，
当门徒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当门徒见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门徒所看见的是谁犯的罪，
門徒睇到嘅就係會即刻問緊邊個犯咗。
當法利賽人看見主耶穌基督醫治這個身來瞎眼的人，
而法利賽人見到耶穌基督醫治呢個人嘅時候，
他們所看見的是主耶穌基督在安息日裡面做工，
而佢哋見到嘅就係主耶穌基督喺安息日作工。
似乎這個身來瞎眼的這一個人完全的被忽略了，
好似呢個生來瞎眼嘅人完全被忽略。
但是主耶穌基督所看見的，
但主耶穌基督所看見嘅，
卻是這一個人。
但佢就係呢個人，
他是生來瞎眼。
佢係生來瞎眼。
主耶穌基督看見我們每一個人，
當主耶穌基督睇見我哋每一個人嘅，
他看見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佢睇到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裡面。
他注重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佢注重嘅係我哋每一個人。
他知道我們的軟弱，
佢知道我哋嘅軟弱，
他也知道我們所經歷的困難。
他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困难，
因为他从天上的宝座上面降到人间，就是为了要经历我们这一生。
因为他从天上面的宝座降生为人，是因为所经历我们的，
将你我从我们的困难的生命当中拯救出来，
将你我 从一个困难的生命当中拯救出来。
我想我今天要把这段的圣经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哋嘅聖經，我會用三個方面去同大家分享。
第一個方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苦難和罪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就係苦難同罪中間嘅關係。
既然門徒們他們會問這個問題，
既然門徒佢會問呢個問題，
相信我們也會有這個問題。
相信我哋亦都會有同一個嘅問題。
第二個問題，第二個方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神的榮耀和他的權柄在我們生命當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个我们会讲到的就是神的荣耀和他的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所吩咐门徒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趁着白日赶快的做工。
第三个就是神所讲，耶稣所讲的，我们趁着白日去做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苦难和罪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下苦难和罪的关系。
门徒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门徒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到底是谁犯的罪。
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说，他们就会问谁犯了罪。
你们觉得呢？
你觉得呢？
很可能是他父母亲犯罪。
很可能是他父母亲犯罪。
他还没有生下来就瞎眼了，
他还没生下来他就已经盲了。
他一定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他一定没做过什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神要将这么大的困难放在他的身上？
但是为什么会一个这么大的困难放在他的身上？
我们常常希望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找到一个理由，找到一个答案。
我们经常将每一件事情背后，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原因，一个答案。
希望让所有的事情都合理化。
我们希望将所有的事情合理化。
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
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
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念。
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念。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答案。
我哋希望揾到一个答案，
但是很多的事情是没有答案。
但好多事情系冇答案嘅。
我们的罪的确是和苦难有关系。
我哋嘅罪的确系同苦难有关系。
事实上，神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必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喺出埃及记，神讲到真系，佢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必要追讨他的罪，
必要追讨佢嘅罪，
自负及止。
自负及止，
直到三四代，
直到三四代。
这是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神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
因为他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
因为他守约他的慈爱是直到千代。
可是这个旧约里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我们的罪和神所给我们的刑罚所带来的关系。
但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个罪和刑罚。
我们刚刚查考完撒母耳记上和下，
我们也都查到撒母耳记上和下，
大家都很清楚大卫所犯的罪，
大家都很清楚大卫所犯的罪。
神借着拿单去告诉大卫神对他的刑罚，
神借着拿单去告诉大卫神对他的惩罚。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可是十四节他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 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十四节讲到，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大卫的一生是神所喜悦的。
大卫的一生都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
但当他犯罪的时候，
神的责罚仍然是要临到他们的家。
神的惩罚仍然是临到他
们的家。不单单是临到大卫的身上，
不单只临到大卫的身上，
他这出生的孩子，
他出刚将将出生孩子，
因为大卫所犯的罪，
因为大卫所犯的罪，
神就把他接走了，
神就把他接走了。
我们的祖宗，
我们的祖宗
亚当、
亚当、
夏娃、
夏娃，
他们所犯的罪，
他们所犯的罪。
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讲，
死又是从罪来的。
这如罪从一人入世界，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
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
死就临到了众人，
死就临到了众人，
众人都遗传了这个罪，
众人都遗传了这个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在圣经里面，我们不乏看见许许多多类似这样子的经文。
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许许多多如此的经文。
但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罪和我们的苦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圣经有没有讲到告诉我们听，罪和苦难未必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呢？
你们记得约瑟？
你记得约瑟吗？
旧约里面大家所最喜欢的人物，
旧约里面大家最喜欢的人物，
他没有犯错，
他没犯错，
但是他却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
但他却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
他在波提法的手下没有犯错，
他在波提法的手下没犯错，
但是他却被陷害下在监里，
他却被陷害下监，
但是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神的作为，
但他清楚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
所以当他的哥哥，他把他的哥哥接到埃及的时候，
所以他的哥哥接到将他
他对他们说，虽然你们原本是要害我，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叫我在你们之前先来到埃及，所以我才可以在这个饥荒的时候接待你们。
你哋佢话你我你哋本身系要饿死嘅，但系因为神嘅心意将我身接去埃及，所以好让你饥荒嘅时候唔会被饿死。
约瑟所受的苦难和他所犯的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约瑟所受嘅苦难同佢所犯嘅罪可能系冇直接嘅关系。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约伯。
另一个好有名嘅例子系约伯，
他的一生家道丰富，
佢一生嘅家道丰富，
他也敬畏神，
佢敬畏神，
他并没有犯罪，
佢冇犯咩罪，
但是因为魔鬼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他，
但是因为魔鬼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他，
说他因为这样子的敬拜你，他之所以会敬拜我们的神，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苦难。
他控告他说他敬拜，他会这样敬拜神，是因为他没有受过任何苦难。
那么神就让撒旦的攻击临到他，
所以神就让撒旦的攻击临到他。
他所受的这些苦难，
他所受的这些苦难
和他的罪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和他的罪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最清楚最明显的例子是谁？
但我们最清楚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彼得前书那个地方他这么说，他并没有犯罪，
和彼得前书他这么说，他
口里也没有诡诈，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受害不去说威胁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受那极大的困难，
他受到极大的苦难，
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
唔係佢犯咗啲咩罪？
那是因為他要來到這個地方擔當我們眾人的罪。
而係佢要嚟到我哋呢個地方擔當我哋眾人嘅罪。
主耶穌基督在這個地方告訴他們說：這生來瞎眼的人。
主耶穌基督喺呢個情況裏面講俾我聽，呢個生來瞎眼嘅人，
並不是因為他的父母犯的罪。
唔係因為佢父母犯咗罪。
也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犯的罪。
唔係因為佢自己犯咗罪。
乃是要顯出神的作為來。
要是显出神的作为。
很多人在听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很多人听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们会稀奇，
他们会很稀奇，
说难道神的作为必须要借着我们的苦难才能够彰显出来吗？
难道神的作为一定要藉着我们的苦难才可以彰显出来吗？
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个意思。
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并不是说这一个人受苦是因为要彰显神的作为。
他这里说不是说这个人受苦因为要显出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是不需要我们的借着我们的苦难才能够表现出来的。
神的作为不是不需要藉着我们的苦难才表现出来的。
神的权柄和荣耀可以彰显在任何的事上，包括我们所受的苦难。
意思是上神的权柄和荣耀可以彰显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包括我们的苦难。
当我们的生活平顺，
当我们的生活平顺，
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的时候，
神的荣耀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
神的荣耀可以从我们当中彰显。
但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极大的困难的时候，
但当我们生命当中遇见极大困难的时候，
神的荣耀仍然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也都仍然可以从当中彰显出来。
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
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的。
苦难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苦难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苦难。
没人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苦难。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些从来没有犯罪的孩子们，他们却要被一场无情的天灾或者是人祸就丧失了生命。
没人知道为什么一班天真的孩子，没犯过罪的孩子，他们会因着天灾人祸而丧失生命。
这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我们可以学会一些的功课。
但我们经历我们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会一些功课。
我想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相信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当中想教导我们一个极重大的功课，
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困难当中让神的作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
而是即是我们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可以神的作为直接当中彰显出来。
我想最起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当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提醒你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胜得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
我想至少有三方面，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醒自己。
第一个，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受苦，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
我们会感到受苦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感恩。
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
我也记得提醒过大家数算神的恩典。
我也记得提醒大家数算神的恩典。
是胜过我们生命当中困难最好的方法。
是胜过我们人生当中的困难最好的方法。
你们记得那首诗歌吗？
你记不记得那首诗歌？
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
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必叫我们稀奇快乐而感恩。
必叫我们稀奇快乐而感恩。
而欢呼。胜过我们生命当中困难最好的方法。
胜过我们人生的困难当中最好的方法。
是学会数算神的恩典。
是学会数算神的恩典。
常常我们看到美国的小朋友长大的小孩子。
我常常看到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桌上好多的美食他们都不吃。
桌上很多的美食他们都不吃。
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就很愁烦，尤其是从中国来的。
有时候父母亲就会很受烦，特别是中国人。
像我们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啊，我们一桌子，一只鸡只有两只鸡腿。
当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一只鸡只有两只鸡髀。
我们家有七个人。
我的家有七个人。
那个鸡搬上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就瞪着那两只腿呢，准备看谁的筷子先下去。
我哋每次食饭，我哋都系一只鸡一端上嚟嘅时候，我哋都盯住嗰两只。
现在在美国不一样了哈。
而家美国唔一样。
鸡腿摆在那边没有人吃了。
啲鸡髀摆喺度冇人食噶啦。
啊，我们会数算我们的孩子们，你们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我们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没有经历过。
我可能会数算我哋孩子，即系你哋唔知天高地厚会点点点。我哋但系因为佢哋冇经历过。
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困难。
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困难，
他们不晓得现在的生活的安逸，
他们不晓得现在的生活的安逸。
同样的，
同样，
若不是因为我们经过安逸的生活，
不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安逸的生活，
如果不是我们曾经得到神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
我们不可能了解到什么叫做困难，什么叫做苦难。
我们不会了解到什么叫困难，什么叫苦难。
但是往往在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但往往当苦难临到我哋嘅时候，
我们就忘记了神从前给我们的祝福。
我哋就会忘记神从前俾我哋嘅祝福。
这是每一个人都容易陷信的绝境。
呢个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容易丧失嘅信心。
但是感谢主，
好，但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学习数算主恩，
让我哋真系学会即系常常数算主恩，
让我们在一切的困难上面，
让我哋喺一切困难上面，
你知道神曾经给你过恩典。
即系记得神俾过我哋嘅恩典。
如果你是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孩的话，
如果你系年轻嘅妈妈带住小朋友嘅话，
每天晚上你洗碗的时候，你抱怨家里面一大堆的碗，丈夫又不来帮忙的时候，
当你抱怨即系屋企一大堆嘅碗，丈夫又唔嚟帮手嘅时候，
家里面一大堆的家务没有人做的时候，
家里面一大堆嘅家务冇人做嘅时候，
你应该要感恩，
你应该要感恩，
因为神赐给你一个丰富的家庭。
因为神赐给你一个丰富的家庭。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你没有碗可以洗了，
你没碗要洗的了，
也没有东西可以收拾
了，你不需要执点什么的了，
你就一个人什么东西都不会乱了，
你一个人什么都不会乱的，
是不是？
是吗？
好，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会的，
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会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会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会的，
要我们认识到我们仅仅只是处在短暂的痛苦过程中，
我们知道我们是处于一个短暂的痛苦过程中，
我们还没有看清楚神的作为，
我们还没看清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在那个短暂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当中。
你们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因为有一个是苏联的女传教士，她常常拿出一幅手绣的这个壁画呢，把后面呢给她的听众听看。
啊，你听，我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故事，一个苏联嘅女传教士，佢成日都会攞一幅壁画出嚟，佢背后俾在会。
都是一些的线头，看不出来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都系啲线头，你睇唔出啲系乜嘢。
好像是一团的混乱。
好似一团混乱。
当他把这个壁画翻过来的时候，
当他将这个壁画翻转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
你就会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这说明一件事情，
他就说明一个事情，
当我们在生命，当我们的生活在经历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候，
你不晓得神的作为是在什么时候，
你是不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时候。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放长，
希望我哋即系让我哋嘅眼光可以放长，
让我们学会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是要在我们身上，
让我哋看见神嘅作为系喺我哋身上。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李秀全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的，他说莫把过程当结局。
我好记得即系李秀全牧师曾经喺我哋当中分享过一句话：
当你在你的生命一个很大的困难当中的时候，
当你喺生命好大困难嘅当中嘅时候，
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生命的结局。
唔好将佢变成你生命嘅结局。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问：
那么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呢？
呢一个生来瞎眼嘅人，
如果没有遇到主耶稣基督，他从出生一直到他死，他都一直在痛苦的当中。
当如果他没有遇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都会在痛苦当中。
这个不就是他的结局吗？
这个就不是他的结局吗？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过程了。
这个就不是一个过程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没有错，
没错。
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这可怜的短暂的一生就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可怜短暂的一生就是我们的全部。
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这个。
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一个。
他给你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佢俾我哋嘅系超乎我哋，
好像我
们
今天唱的这首诗歌，
好似我哋所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超过所求所想。
如果我们的生命仅仅是这个短暂的七八十年的话，
如果我哋生命系只系短短嘅七八十年嘅话，
我们太可怜了，
我哋太可怜了。
千万不要把短暂当作结局，
千祈唔好将短暂变作结局。
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特别的旨意。
让我们真的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定的旨意。
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
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子说，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
说，他说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
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人，
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人，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
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
他是与我们至高神同坐同等的独生爱子三一真神，
他是跟我们独生跟我们真神独坐，
但是他来到世间的时候，
但当他死的时候，
当他遇见这个困难的时候，
但当他遇见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也是因为他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也是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可以忍受这世上短暂的痛苦，
他可以忍受世上短暂的痛苦。
让我们不要把过程当作结局，
让我们不要将过程看成结果。
当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你要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弟兄姐妹不容易，
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
我记得我的儿子安谦呢，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儿子他小的时候，
你们都有小孩都晓得美国要固定要打预防针，
如果你有小朋友在美国，你都知道他是定时要打预防针。
他每次去打预防针的时候，
他当他每次去打预防针
还没有进去就哭，
未入去他就哭，
一直哭到打完针了之后出来医院还是哭，
直至看到他打完针出了医院。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怕痛，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怕痛，
哭了，死命的哭，
他哭到一塌糊涂。
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就把他架住呢，给医生打那个，
但他父母就会夹住他，就给医生去打针。
我相信他那个时候一定，如果他会祷告的话，他一定跟神祷告。
如果他当时他懂祷告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祷告。
为什么那么苦啊？
为什么会这么苦呢？
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这样子苦待我？
为什么我父母亲要这样苦待我呢？
为什么？
为什么？
神你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神为什么你会这么不公平？
他还小，他不小。
他仍然是看到。
我相信他长大了之后，现在晓得。
但我相信他长大之后他会知道，
将来他也会把他的儿子带去打预防针，
他将来他都拿他的仔去打预防针。
弟兄姐妹，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多少次在经历短暂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呼求是一样的。
我们有几多次我们经历一个短暂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一样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会这一个宝贵的功课，
让我们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
第三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
第三样，我们可不可以学到的功课呢？
是神会借着苦难来装备我们。
神系会藉着苦难装备我哋，
让我们可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
让我哋成为可以成为佢荣耀嘅器皿。
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神国度里面的栋梁。
可以让我哋即系成为佢神国度里面嘅栋梁。
因为神要使用我们。
因为神要使用我们。
好像神要使用他的门徒一样。
正如佢神要使用佢门徒一样。
说起来容易，
讲系好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但系做起来就系好困难。
在台湾来的男生都有当过兵。
在台湾来的男生都或者都会当过兵。
当兵的时候是要受操练。
当兵的时候是会受操练的。
立正。
立正。
一站站半个小时。
一企要企半个钟。
好，每天出操。
每一日是要去操。
光擦枪。
就抹枪。
不打仗。
不打仗。
你说那个当兵有什么意思？
那你说当兵有什么意思？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军人要受训练，是因为他在战场上面可以保全他的生命。
军人受训练是因为他们要在战场上面保全他们的生命。
球员要受训练，
球员要受训练，
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可以不受到羞辱。
所以他们看比赛的时候不会受到羞辱。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经过试炼，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经过试炼，
神怎么使用我们？
神是没有使用我们。
受磨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受磨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磨练的人，
但一个从来没受过磨练的人，
是不能够为神所使用的，
而是不可以被神所使用。
在受磨练的时候，
而在受磨练的时候，
你胜得过吗？
你胜过吗？
你可以为神站立得稳吗？
你可以为神站立得稳吗？
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跳出我脑海的，
第一件事跳出我脑海的，
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画家，
就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做黄美莲，
他的名字叫黄美莲。
黄美莲博士，他从小，
黄美莲博士他从小，
因为医生在给他接生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医生帮他接生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把他强拉出来，
将他强硬拉出来，
所以他的运动神经受伤，
所以他的运动神经受伤，
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得了脑部的麻痹，
所以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得到这个脑部的麻痹。
你们看见他的照片，
当你看到他的照片，
你不就知道在人的眼睛里面，
所以你就会知道从人的眼睛里面，
他实在比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还要可怜，
他是比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更加可怜。
他一出生，
他一出世
就得了这个病，
就得了这个病，
一直到他五岁的时候，
直到他五岁的时候，
他的身体还是软绵绵的，没有办法动，
他的身体也是软淋淋，他是动不了的。
他的妈妈带着他四处寻医，
他妈妈就带着他四处求医，
走遍了各处也没有办法医治他，
走遍各处但是都找不到办法医治
他。的妈妈绝望到一个地步，曾经想过说干脆把他杀了然后自己自杀，
他妈妈曾经绝望到一个地步，就讲到话要将他杀了他自己。
我可以想象他母亲所经历的过的多大的困难，
所以 你可以想到他母亲经历过多大的困难。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
他父亲是一个牧师，
我鼓励他，
我不断地鼓励
他的父母亲就这样子抚养他，
他父母亲就这样去抚养他。
虽然他是有脑性的麻痹，但是他的心智完全正常，
虽然他有脑部的麻痹，但是他的心智是完全正常。
可是他的脸部的肌肉扭曲，所以呢常常是孩子们玩笑的对象。
但是因为他面部肌肉的萎缩，所以成日都是小朋友。
看见他的人都以为他是神经病，
看见他的人都怀疑他是神经病。
到了六七岁的时候，他只能够在门口家里面爬来爬去。
到了六七岁的时候，他只可以在家里门口爬来爬去。
邻居看到他就跟他的祖母说，你们这个孙女将来只能够到马戏团里面给人家观看。
他邻居见到的时候就只会 跟他的祖母说，这个小朋友第日长大只可以去马戏团给人看。
可是他没有放弃，
可惜他，但是他家没有放弃，
他开始学着拿条羹，
他就开始学怎么去拿羹，
开始吃饭，
开始吃饭，
虽然吃得多乱七八糟，
虽然吃到乱七八糟，
但是他没有放弃，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开始学写字，
他开始写字，
他开始去上学，
开始翻学，
他不会因为别人的耻笑他就放弃他自己的学习，
他不会因为别人的耻笑而放弃他自己。
他到了二年级他才可以开始拿笔，
当他二年级的时候他才可以开始拿笔。
但是二年级的时候是他这一生的转捩点，
但二年级的时候是他一生的转捩点。
有一次教他美术的一个老师说，
有一次教他美术的老师就说，
你画得很好，
就话佢画得好，
你很有天分，
你好有天分，
开始鼓励他，
就开始鼓励佢，
在美术上面找到了他自己的天地，
就喺美术嘅方面揾到佢自己嘅天地。
后来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他来到美国留学，
但
他们全家搬到美国来。
佢初中、高中嘅时候，佢全家搬到美国嚟，佢喺美国。
美国这个地方比较给他比较优良的教育。
美国这个地方给他一个比较优良的教育，
因为他一直在智障班里面上课，
因为他一直在那个智障班上面上课。
后来他高中毕业了之后，
他从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考进了大学，
他考入去大学，
不但是考进了大学，
不但是考入了大学，
他在加州的伯克莱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佢喺加州嘅布克兰大学里面攞到博士学位。
他是一个美术博士。
佢系一个美术嘅博士。
在台湾完了之后，他就决定回到台湾。
咁毕业之后，佢就决定翻到台湾。
在台湾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佢成为喺台湾成为一个好有名嘅画家。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生呢？
点解佢会有咁样嘅一生呢？
因为是他的父亲。
或系因为佢父亲。
没有放弃他。
冇放弃佢。
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知道一件事情，
凡是神所赐的，
凡是神所赐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凡神所赐的，
凡神所赐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所以他从小就不把他的女儿隐藏，
所以父亲就从小不会将他女儿隐藏，
在公众的场合跟大家介绍，这就是我的女儿，
在公众的场合他就会介绍，这个就是我的女儿，
他不单单是我的女儿，
不单止他是我的女儿，
上帝爱他。
上帝爱佢，
我也爱他，
我亦爱佢。
现在大家都爱他，
所以而家大家都爱佢，
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完全，
并冇因为佢嘅唔完全。
他的父亲就没有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佢父亲就唔俾佢接受良好教育。
不因为他的不完全，
冇因为佢嘅唔完全，
他就不能够活出一个完整的生命，
佢就活出一个完整嘅生命。
他回到台湾之后。
当他回到台湾之后，
他就开始成为一个福音布道家。
他就成为一个福音布道家。
但是他不会说话。
但他不会讲。
他不太能，他没有办法，他可以发声，但是不能够说话。
他可以发声，但是他不可以讲话。
所以他在做见证的时候。
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是用黑板写的。
他是用黑板写的。
他也常常发表一切的文章。
他也常常发表一些文章。
这是他所写的。
这个也是他所写的。
他说。
他就说。
生命中很多的苦难。
生命中好多嘅苦难
是存在的，
系存在嘅。
这不能够说是谁的错，
唔可以话系边个嘅错。
也许你越想是谁的错，
或许你越想系边个错，
心中的恨意就会越浓，
心中嘅恨意就会越多，
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我哋一啲帮助都冇，
对自己、对家人、对朋友都不好，
对自己、对家人、对朋友都不好，
只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和冲突，
只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
求神真系赐俾我哋一个平静安稳嘅心去，
去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自己的心，
一点一点去改变我哋嘅心，
然后再去改变环境，
然后再去改变。
即使环境没有改变，
其实环境系冇改变到，
但我们仍然勇敢，有心平气和地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好了。
但当我哋勇敢去心平气和做我哋当做嘅事就好啦。
苦难一次一次的来临，
苦难一次一次嘅来临。
正是我们一次一次学习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次一次的机会。
有一次他在做见证的时候。
尤其当大家做见证的时
候。有一个小学生。
有一个小学生。
小声地问他。
好细细声地去问他。
请问黄博士。
请问黄博士。
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呢？
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怎么去看自己？
你都没有怨恨吗？
你有没有怨恨呢？
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出声。
好，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黄博士就转身在黑板上面写：“我怎么看自己？”
黄博士就转身在黑板上面写：“我怎么看自己？”
他停下笔。
他就停了笔。
他回过头来。
他就转头回来，
他歪着头，
他就侧侧地头，
他很努力的用他的手抓着他的笔，
他很努力的用他的手捉住他的笔，
他就转过去，
他转过去，
在黑板上，
在黑板上面，
很快的写了好多东西，
很快地写了很多东西。
第一，我好可爱，
我可爱。
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
我的腿很长很美。
第三，
爸
爸妈妈这么爱我。
爸爸妈妈咁样爱我。
第四，上帝这么爱我。
第四，上帝咁样爱我。
第五，我会画画。
第五，我会画画。
我会写稿。
我会写稿。
第六，我有一只可爱的猫。
我一只好可爱嘅猫。
第七，
第七，
第八，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点点。
这个时候没有人说话。
呢个就系佢所讲嘅话。
他再回头。
佢再回头。
他再写下两句很重要的话。
他写了两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我只看我有的。”
我只看我有的。
我不看我所没有的。
我唔睇我冇嘅。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只看我们所有的？
弟兄姊妹，我哋做唔做到？我哋只看我哋所有嘅咧？
我们不去看我所没有的。
我哋唔去看我哋冇。
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拥有这么多了。
我哋生命当中已经拥有咁多。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够。
但我哋会觉得仍然唔够。
我们所要的。
我哋所要嘅。
是我们所没有的。
而系我哋冇嘅。
但我们生命一点点的苦难。
但我哋生命当中一点点嘅苦难。
就可以击倒我们。
就可以激励我哋。
但是黄美莲博士。
哦，但黄美莲冇系。
他没有让这些困难击倒他。
佢冇被啲困难所击倒。
他不单单会写稿。
佢不单止佢会写稿。
他写了一首很动听的诗歌。
佢写咗一首好动听嘅诗歌。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如果我能唱》。
呢首诗歌嘅名字叫做《如果我能唱》。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
非常好听嘅一首歌。
可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放给你们听。
但今日我冇办法放俾你听。
如果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如果我能唱》。
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你可以翻去 YouTube
这首诗歌是这样写。
呢首诗歌系咁样讲。
他说：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完整的唱一首歌。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
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
那将是对你嘅感恩和赞美。
苦难中你给我安慰。
苦难中你给我安慰。
彷徨时你给我智慧。
彷徨时你给我智慧。
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
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
他不能唱歌。
因为佢唔唱得歌。
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的敬拜。
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的敬拜。
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
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
你慈爱使我开怀。
你慈爱使我开怀。
他虽然不能够唱歌。
虽然他不能够唱歌。
他却可以赞美他的上帝。
但是他还可以赞美他的上
帝。他不能够唱歌。
他不唱不到歌。
他请天上的云雀为他唱歌。
他天上的天使帮他唱
歌。他说天上的云雀啊。
天上的云雀啊，
会唱的人们呐、
啊，会唱的人呐、啊，
你们可愿待我？
你们可愿待我？
歌颂上帝无比之爱，
歌颂上帝无比之美。
我愿用耳倾听，
我愿用耳倾听。
我愿用心共鸣，
我愿用心共鸣。
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
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
我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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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爱你。
这是一个在苦难当中成长的人。
这个是一个从苦难当中成长的人，
这是一个从生下来就绝望的人，
这个是一生下生下来就绝望的人。
但是神的爱可以改变我们，
但神的爱可以改变。
神并不是要借着他的苦难来彰显他的荣耀，
神不是因藉着他苦难去彰显他的荣耀，
但是神的荣耀却可以在他的苦难的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
但是他神的荣耀他在他的苦难当中彰显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苦难。
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遇过这么大的苦难。
但是我们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吗？
但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到神的荣耀吗？
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这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他说趁着白日赶快做工。
他说到趁着白日赶快做工。
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因为黑夜将到没人就可以做工。
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他即将要上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他即将要上十字架。
他就没有在时间在这个世上继续做工。
他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做工了。
黑暗的权势来到。
黑暗的权势来到，
要将主耶稣基督捉拿钉上十字架。
要将主耶稣基督捉拿钉上十字架。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神呼召你我，
神呼召你我。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我在年轻的时候被神呼召。
当我系喺年轻嘅时候被神呼召。
我不晓得神在什么时候呼召你。
我唔知道神喺咩时候呼召你。
但是我确实知道。
但我确实知道，
我曾经经历过神的医治。
我曾经经历过神的医治。
我那个瞎了的心灵的眼睛，生来就瞎的眼睛被神医治了。
我一个生来已瞎眼嘅瞎，生来睇唔到嘢嘅眼睛系被神所医治。
神是不是也医治了你心灵的眼睛？
神有冇医治到你心里面嘅眼睛？
让你看见神的荣美呢？
你有冇睇到神嘅荣美呢？
黄美莲博士。
黄美玲博士
清清楚楚地看见神的荣美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神的荣美在他的生命当中。
你是不是也睁开你属灵的眼睛，看看神在你身上动了什么样子的善工？
你有没有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看神？
你是不是也愿意你的一生为主所使用呢？
你是不是要一生为神所使用呢？
趁着神还给我们机会，赶快去做主工。
趁着神仲俾我哋机会，赶快做主工。
因为我们明天如何，我们不晓得。
因为我哋明天如何，我哋
神什么时候要接我们走，我们不晓得。
神几时要接我哋走，我哋唔知道。
这个月的微信上面，我们教会的欧弟兄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你们可以看一下。
微信上面我们的欧弟兄写了一篇好的文章。
他说什么叫做做工，什么叫做侍奉。
他讲了什么叫做工，什么叫侍奉。
我把它截录出来，如果你们没有看的话，你们可以去看。
我将它截录出来，如果你没看过，你可以再看。
我们欧弟兄很有智慧，他说。
我们的欧弟兄很有智慧，他就说。
假如你放弃是因为别人批评你，
如果你放弃是因为别人批评你，
那个叫做做工，
那就叫做工。
假如你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仍然继续的服侍，那个叫做侍奉。
如果你不理会别人的批评，而继续服侍，那就叫侍奉。
如果在不影响你其他的活动之下，你才去做事，那叫做做工。
如果不影响你别的事情的时候，先去做事，这叫做工。
如果你愿意委身在那些工作上面，甚至必须要放弃其他的活动，那个叫做侍奉。
但当你愿意委身在这个事情上面，甚至放弃你其他的活动，这个就叫侍奉。
如果你放弃工作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人赞赏你，
如果你放弃工作是因为没有其他人赞赏你，
那个叫做做工，
那样就叫做工。
但是如果从来没有任何人注意你的付出，你仍然继续不断的服侍，
但当没人看到你的付出，但你仍然不断的服侍，
那个叫做侍奉，
这样就叫做侍奉。
如果你所关心的只是你工作的成功，
如果你所关心的是你工作的成功，
那叫做做工，
这样叫做工。
如果你所关心的仅仅只是为主忠心，
如果你所关心的是仅仅为主忠心，
那叫做侍奉，
这样叫做侍奉。
他说一般的教会很多做工的人，
他就说一般的教会有很多做工的人，
可是，一间成长的教会却充满了许许多多侍奉。
一间开始成长的教会是充满一个许多多侍奉的人。
我想欧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侍奉的教会。
我想欧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侍奉的教会。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做工的时候，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做工的时候，
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都有同样的心志，
我们有同样的心志，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会了怎么去服侍。
我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学会怎么服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因为你借着这生来瞎眼的人。
因为你藉着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主你教导我们，
主你教导我们，
主让我们愿意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让我们愿意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学会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一切的挫折和困难，
让我们真愿意去面对我们生命的挫折和困难，
愿意你的医治临到我们众人，
愿你的医治临到我们众人，
愿意你今天就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愿你今天就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啊，在我们当中也许还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
主啊，可我哋当中可能有尚未认识你。
主啊，求你今天用你的圣灵光照他们。
主啊，求你嘅用你嘅圣灵即系光照佢。
恩待他们。
恩待佢。
主啊，让你自己永远的生命在今天也能够临到他们。
主啊，让你今日永远嘅生命仍然可以临到佢哋。
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
让我哋真系可以同呢个生来瞎眼嘅人一样。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我们的赞美。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我们的赞美，
发出我们的见证，
发出我们的见证。
我们从前是瞎眼的，
我们从前是瞎眼的，
如今却能看见，
如今确是看见。
谢谢你，
感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